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369到37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继续啊关于人的主题。那么关于人的主题呢，一共啊分成四个小部分。那么在上一讲里面，我们看了其中的两点。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看呢其中的后两点，也就是第三点，他创造了男和女。第四点，乐园中的人。我们首先看369号，小标题叫做他创造了男和女，天主所愿意的男女平等与差异。男和女都是天主所造，也既是天主所爱的，就人性而论，两者是完全平等的，但按其男女性别而论，则各有不同。成为男人和成为女人，乃天主所愿意的美好事实。男人和女人都有不可剥夺的尊严，直接来自他们的造物主。男女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同等的尊严。在他们成为男人和成为女人的事实上，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和慈善。我们看呢，369号啊，在介绍这个观点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我们要懂得重要的一个区分。当我们说男女平等的时候，是指的是人性而说的。从人性上说，男女是平等的，并且他们的尊严呢也是一致的。但我们说男女有别的时候，说的是性别。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区分的开啊。那么，单就这个人性而言，它就是平等的。并且呢，我们看哈，男女呢都是来自他们的根源天主，就是天主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人性平等，性别有差异。所以呢，由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些刻意的去追求所谓的绝对平等，是忽视了性别之间的这个差异。因为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别差异啊，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永远都不能够消除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就其人性说，它是平等的，所以呢，尊严呢也是一样的。为此呢，从这个人性上而言，我们不能说男尊女卑，也不能说女尊男卑，那么都是有偏差的这个观点。我们看第370号，天主绝非按人的肖像而存在，他既非男人，亦非女人。天主是存神，因此在他内并无性别。然而，男和女的美善多少反映出天主的无限美善，例如母亲、父亲以及夫君的美善。我看呢370号呢，这里面继续要做一个澄清。这里面澄清的一个观点是，按照本性而言呢，天主呢，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纯神。因为他是纯神，那么这一点好理解。当我们说男女的时候呢，其实呢，它体现在肉身上。那么既然天主没有肉身，他是纯粹的神，他跟肉身无关，这指的是天主性而言啊，跟肉身无关。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能称天主是男和女。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也需要面对，也需要解释，那就是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所反映出的这个美善，是不是基于天主的那个无限的美善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常能够看到啊，在天主身上所反映出来的那个父性，或者是在天主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母性。当然呢，这个两个观点都是基于啊，按照我们人的这个角度呢，我们给父亲的一个定位，给母亲一个定位。例如呢，我们看父亲的时候呢，多是在强调什么？在强调力量。那么看母亲的时候呢，多是在强调温柔。当然呢，这是在具体的一位父亲和母亲身上呢，这跟性别有关。但是呢，当我们说天主的父性和母性的时候呢，就跟性别无关了。那么它的根源呢，是在这些父亲和母亲身上所反映出的天主的那个无限的美善。当然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常用的观点就是夫君，天主是以色列子民的夫君。那么夫君的最大的这个悠长呢，是对他的那个妻子那个忠贞的爱。这一点呢，就像一个特别忠贞的这个丈夫所体现出来的特色呢，是一样的。所以370号呢，继续啊，就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做了一个区分。 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相互依存，两者结合为一。371号，天主创造男和女在一起，愿意他们相互依存。天主圣言透过圣经的不同章节，使我们明白这点。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创世纪2章18节。没有任何动物能成为人心心相印的助手。天主取用人的肋骨塑造了女人，并带她到男人面前，激发男人的惊叹之声，使他不禁发出爱慕和共荣的呼喊，这才真是我的亲骨肉。创世纪2章23节。我们看男人呢，他发现的女人呢是另外的一个我，具有同样的人性。我们看371号哈，那么男女呢显然呢有着非常显著的这个互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来哈，过去呢，当时呢我还没有圣神父，还在修道的这个时候，我陪一位神父还有两位老修士，我们四个人在晚饭之后呢，我们散步的时候经过了基督教的一个教堂，带领我们去的这位神父呢，他跟这个牧师呢有些熟悉，所以呢我们就顺路呢进去呢，在那边呢坐了一下。那么当大家呢很自然的就谈到了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这个牧师讲话呢也特别有意思，他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了每个人的这个身份之后呢，他就首先说，他说圣经上说人单独不好，就是创世纪第2章18节，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引用的那段话，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的这句话。当然呢，这个牧师呢他本人呢是选择了婚姻生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你神父也不结婚，你修士也准备将来不结婚，要准备做神父的，所以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一点挑衅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这个观点呢放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呢，当然它有挑衅的这个意味，可是呢我们仔细看他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深层去发掘的话呢，其实选择呢是啥，这个对婚姻的这个选择以及独身的这个选择呢是基于人的这个自由。那么两种生活方式呢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例证，对不对？就是你结婚的也有，你独身的也有。那么换一个例子来说呢，我们就比较好懂啊这其中的这个道理了。就比如说这个食物呢是天主所造的，那可是呢天主造了食物呢目的是让我们吃，可是我们怎么吃和吃多少却是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明智呢去做自由的这个选择，然后选择之后呢你要去负责任。那么天主造了一吨的这个食物，那你一下子就得吃一吨的这个食物嘛，对不对？所以这样你就懂得这个牧师所讲的这个话呢其实多多少少呢有些片面。度婚姻生活当然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度婚姻生活。所以呢男女呢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互补，而这个互补呢很多时候呢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得到了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当然除了婚姻生活之外呢，在工作和生活上呢其实也有啊其他方面的这个体现，但是呢显然呢没有在婚姻生活里面所体现的更加充分和全面。我们看第372号，男人和女人是为了相互依存而受造的，但并非指天主造了他们一半和不完整的。天主造了他们是为使人们彼此共荣，个人都能够成为另一个助手，因为就魏格而言两者是平等的，我的亲骨肉，就男女性别而言则是互补的。在婚姻中天主把他们二人结合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好能传宗接代，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创世纪1章28节。男女作为夫妻和父母，将人的生命传递给子女，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协助了造物主的造化工程。我们看的第372号呢在这里呢进行的进一步的区分，那就是说男女呢就位格而言呢他们是平等的，就性别而言呢他们是互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哈，当我们说这个差异啊还有和互补呢这个是相连的。当我们说尊严和性体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说的是位格，说的是平等的。所以呢在人性上啊，就是男女的这个人性啊实际上是一致的哈，就是不能够互补。那么完整与否呢其实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性而不是性别。 这里我们要清楚，它指的是人性。那么人性它是不是完整的呢？人性是完整的。那么另外呢，男女呢，他们呢，因着婚姻生活的这个关系呢，他们要参与天主的这个创造工程，那就是繁衍人类。那么这一点呢，显然呢是伟大的。我们看第373号，在天主的计划中，男女奉召以天主管理者的身份去治理大地，这项至高权力不该是任意妄为和破坏性的操纵，按照造物主的肖像去爱护一切所有时，智慧篇11章24节，男女奉召去参与天主对其他受造物的眷顾，因此他们对天主所托付的世界有其责任。我们看173号呢，就是当人呢作为管理者的时候呢，他需要以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去尽他的这个职责，也就是说去管理万物，去使用万物，去对待万物，要以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万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跟环保的主题就有关了。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妄用和错误的使用都可能是有罪的，就是对万物啊，这个妄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可能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下一点，就是乐园中的人，第374号。第一个人不但造得好，而且与造物者处于友谊中，与自己和其他受造物也和谐相处。此种友谊及和谐，只有那在基督内新造化的光荣才能够超越。我们看呢，从374号开始哈，要介绍在乐园中的人，那么他们享受着一个和天主之间特别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跟天主的友谊，我们换个词来表达，就是跟天主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呢后来呢被破坏了，为什么被破坏了呢？是因为罪的这个原因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罪业所破坏的这个结果呢，事实上呢是非常惨重的。那么跟天主的这个友谊呢当然是基础，还有人呢跟自己以及跟万物之间的这个和谐也一并被破坏了。跟自己之间的这个和谐呢，就像圣保禄所说的，我所愿意的这个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行，那么在内心里面却有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因为这些矛盾呢常常是痛苦的这个来源，这些呢都跟这个罪有关，都跟这个罪有关。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罪而遭到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有在基督内新的创造才可能超越，那么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呢，能会得到完全的这个超越。我们看第375号，教会按新约和圣传的指示，在正式解释圣经语言的象征意义时，教导我们元祖亚当厄娃原是被安置在一个原始圣德和义德的状态下，原始圣德的恩宠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我们这里呢也要注意哈，至少已经是在最近的几讲里面第三次提到了，在圣经的相关章节里面呢是用极富有象征性的语言来做的这个表达。当然这一段里面所涉及到的呢，就是在乐园当中所生活的这个元祖父母，他用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语言。当然我们如果要分清象征性的语言里面所蕴含的这个真理，其实呢需要一些功夫才可以分辨出来，不然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甚至是一些错误的解释。那么当元祖父母他们在乐园里面生活的时候呢，他们一方面呢跟天主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呢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呢被叫做原始的圣德和义德。这里呢首先解释第一个词汇，就叫做原始的圣德。那么原始的圣德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呢分享天主的生命。所以呢原始的圣德和原始的义德呢，这里面都是核心的这个表达，是他们处在和天主的这个友谊之中的一个结果。那么随后呢我们也会看到他会对原始的义德也做一个必要的解释。我们看第376号，人生的一切幅度原先都被这恩宠的光辉所强化，那时只要人留在天主的亲密友谊中，就不必死亡，也不必受苦，人的内部和谐，男女间的和谐， 第一对夫妇与整个受造界的和谐构成了所谓原始义德的情况。我们看的376号呢，在这里面呢来解释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汇，那就是原始的义德。因为呢元祖父母呢跟天主是处在一个亲密的友谊当中，也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原始的义德，它其实指的就是他们如果按照那样的方式去生活呢，他们就是不会死亡，也不必受苦，并且呢人自己内以及男女之间呢都有和谐。那么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受罪恶的这个影响，你发现呢现在男女之间呢其实呢有缺少和谐，这个男人呢想奴役女人，女人呢也想奴役男人。为什么呢？因为都想成为对方的这个主人，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状况。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哈，376号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原始的义德。那么这个原始的义德呢后来也一并的失去了。我们看第377号。天主从起初就使人做世界的主人。首先使人在其自身做主，自律自重。人就其整个的存有而言，原是完整有序的，因为不受三重的贪欲支配。这贪欲呢使人受制于感官的快乐，财物的贪婪，并使人自恃而反抗理性的命令。那么377号呢在这里呢特别的重要。按照天主的原来的计划呢，他就是愿意让人呢去做世界的主人。这个观点呢我们之前呢已经多次的介绍过了，就是万物呢是天主为了人而创造，并且呢愿意人呢来管理万物，并且呢做万物之首。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人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人。所以呢能够做主人的人呢，他必须能够掌控他自己，他知道自律和自重。否则的话呢他做不了主人。为什么？因为他都管理不了自己，他怎么去能够有效的管理别人，或者是管理在他之外的那个万物。可是呢这里面叙述的这个历史却告诉我们呢，就是人本来的这个完整能够自律的这个完整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被这个三重贪欲呢给破坏了。这三重贪欲呢在这里面是用相对比较这个接近学术化的这个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呢也不是那么难理解。我们在这儿呢稍微做一个分析，那就是说人容易受到呢感官快乐的这个吸引，财务的这个贪婪的诱惑，并使人自恃而反抗理性的这个命令。所以呢这三点呢其实概括了人生的里面的基本上所有的罪呢都被涵盖了，感官的快乐，这个财务的贪婪，以及呢不愿意服从。这样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含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深很久远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度奉献生活。度奉献生活的这个核心的要求呢，就是度所谓的三愿。那么这个三愿呢就分别是贞洁、神贫和服从，正是对着这三个诱惑而来的。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这个诱惑，比如说贞洁，所以对应的是第一个是感官的那个快乐，正好是相反的。那你知道感官的快乐所追求的是所有感官上的这个快乐，不管它合理不合理。那么当过分的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什么了？它就会产生罪。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贞洁呢，所以它是在一个更高的状态下呢，去实践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对肉体呢有一个更好的管束。那么第二个就是财务的那个贪欲，相对应的是那个神贫愿，是那个神贫。那如果呢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呢，把一切呢都看作是来自天主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神贫，所以呢为这个度奉献生活的人来说呢常常是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是服从，所对应的是使人自恃而反抗理性的这个命令。那么从人的这个本性上讲哈，都不愿意去听从别人，都愿意别人去怎么样听从自己，但是服从了却甘心情愿的把自己交在这个权威者，其实更好说呀是放在天主的手里，让天主来引导自己。那么借着这三种有效的这个方式呢来对应啊这三个这个三重贪欲，那么 在灵性上啊，就更容易得到什么？更容易获得自由。所以呢，这里是度奉献生活的人呢，要遵守三愿的这个生活。那这个三愿的这个生活呢，放在教的生活里面会不会有意义呢？也会有意义。一个教友呢，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去有限的实践的三愿的这个生活，也就是贞洁、神品和服从。这样的话呢，他在灵性上也会得到很多的益处。我们看第378号，人与天主亲切交往的标记在于天主把人安置在乐园中生活，叫他公众看守乐园，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工作并非痛苦，而是男女跟天主合作，使有形的受造界达至完美。你看378号，就是按照天主的这个计划呢，在乐园里面的人呢，本来是跟天主合作哈，然后呢去完成该完成的工作。那么这个里的工作的目的呢，就被显示出来了。因为工作的目的呢，是使这个受造界呢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完美。可是呢，因着私欲偏情的这个原因呢，工作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哈，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就是很多人看工作是消极的，都看作工作是呢，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然后不得不如此，如果不如此就没有饭吃，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一个观点。那么最后呢，也会导致呢不愿意工作，而愿意自己做主。不少人呢就以为呢，人可以自我成全，甚至说不用工作就可以成全。那么事实上呢，这些观点呢都是错误的。借着工作呢，我们参与天主的创造，同时使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完美。这样呢，人和天主的关系呢，就又回到了那个根源，就是人是来自于天主这个根源。我们看第379号，因着我们原祖的罪，天主在其计划中为人所预定的原始义德的和谐，便完全失去了。那379号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其实罪啊是什么？是这个悲剧的真正的根源，也因着罪呢，原祖父母他们失去了很多，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那么所以呢，这就要引出了以下要开始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救赎，好恢复天主呢本计划呢赏给我们的一切美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要看的内容。